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读到十一节。那么请听不听不好吧？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么我们读的这一处圣经呢，是说到恩赐的问题。他这里说了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那就是恩赐，一个基督徒你得到的恩赐和圣灵有关系，或者换一句话说，是圣灵把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圣灵给的。第五节讲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执事就是你是有恩赐的人，主耶稣就差遣你出去做工，你就为他去做工，那就给你一个执事了。你为他做工，你就有执事了。执事就是你去服侍别人，你去工作，执事是主耶稣给的。第六节，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功用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教会是神的身体，每一个人有他的功用。假如你是做眼睛的，有眼睛的功用；你是做手的，有手的功用；你做耳朵，有耳朵的功用。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源头不同，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主耶稣来的，一个是从圣灵来的，父子灵来的。也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安排，在身体上的安排。那么恩赐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每一个人不一定有知识。比方保罗他就有恩赐，他有恩赐，神就派他出去传道，他就叫使徒。他就叫使徒了，使徒就是他的恩赐，不是恩赐就是他的执事。好，那么这一个我们就可以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三节。
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你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先知给教师就是恩赐，有几位这里说了有五位，这五位里面有的人有先知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师的恩赐。 那么他们有恩赐，是圣灵给的这个恩赐。圣灵给了恩赐以后，然后圣灵就打发他们出去做工，就派他们出去。派出去的人就有执事了，没有派出去的人就没有执事，他仍然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做他的先知，做教师啊，尽他的恩赐。出去的人，那请你读14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14章，使徒行传的14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就看派出去的这两个人，巴拉巴和保罗，他们就叫做使徒了。好，请我们读。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你看这两个人就叫使徒了，看到没有啊？按圣灵给的恩赐，他们就是有先做先知的，也许做教师的，就有这两种恩赐。但是现在差他们出来做工，他们就不叫，他们恩赐仍然有，但是另外就有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就叫使徒了。啊，使徒我们刚刚读的，那就是他的执事了。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主要不要你把这个恩赐派你出去做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派你出去做工，那就给你一个执事。也许你虽然你是使徒，你出去做工就叫使徒，但是你的恩赐仍然是做教师的，仍然是教师的恩赐，不过现在你是使徒了。啊，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那么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12章，第7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第8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就是你能够用言语，就是用嘴巴，有这个恩赐给你的嘴巴，你的嘴巴能够说出知识的言语，说出智慧的言语，这是不同的。你能够解释圣经，使人明白这个圣经里的智慧，或者让人明白圣经里的知识，这是一种恩赐。第9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你看有的基督徒啊，他有信心啊，信心也是一种恩赐啊，也是一种恩赐。还有一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好，你看还有一种，就是他有医病的恩赐，请我们注意啊。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这里头啊，你就没有看见怎么没有教师啊，没有先知啊，对不对？这里没有啊。那刚刚我们说教师先知是圣灵给的恩赐啊。好了，那现在我们读的12章是圣灵给教会的恩赐。那么有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专门告诉我们做口的恩赐，那是专门说到圣灵给他做口的恩赐。这个做口的恩赐就像这个12章第8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啊，好了，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就是用口做口的恩赐。那么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十二节，第七节读到十二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请我们注意，这里说的有五种。第十一节他说这里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种里面的第一个使徒不是恩赐，使徒不是恩赐。刚刚我们讲使徒是什么？是执事。但是这里说的这五种人都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里面有很多的恩赐不是为建立基督的身体，请你注意好不好。这里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这四种恩赐是神在教会里面，这四种都是用嘴巴的，都是用嘴巴。你看传福音用不用嘴巴？用嘴巴。有先知的恩赐用不用嘴巴？用嘴巴。有牧师，原文不是牧师，原文是牧养的恩赐，他有这个牧养的恩赐，用不用嘴巴？用嘴巴来牧养。教师他要教导，用不用嘴巴？要用。所以这里说的四种恩赐都是口的恩赐。这四种恩赐神就用他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是要打发他们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建立基督的身体，他出去以后他就叫做使徒了，这是他的职事了，叫使徒。他的恩赐他可以是传福音的恩赐，可以是先知的恩赐，可以是牧养的恩赐，可以是教导的恩赐，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以弗所书说的这个恩赐是完全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的恩赐。啊，一定有这四种人啊，建立教会的恩赐。比方我们在中国，我们就看见我们有一个叫宋尚杰，那就是传福音的恩赐。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一直传福音，很多人就被圣灵光照兴起。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宋尚杰他所写的书，好不好，有写的书有很多真理还不完全清楚，但是圣灵就用他，他就有一个恩赐传福音。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个尼托森，好不好，神也给他他是做口的恩赐。他不只是有先知的恩赐，他也有牧羊的恩赐，神就大大用他。那在中国还没有解放以前，那么在全中国已经有700多个城市和农村都有聚会了。那么现在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从国外进去的有很多教会，什么报道会啊，什么美一美会啊，他最多在中国几个城市里面建立了教会，好不好，不会在700多个地方都建立教会。所以神就 使用这一批人了啊，他们就在国内，比方王明道，神也用他，他就在北京、天津，就是这两个城市，啊，他就建立了基督会堂，神也用他，好不好？啊，所以这一把真理传扬出去，这一个就是不同了。我们现在在这里说到恩赐的问题，那么现在再请我们回过头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看这里说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星期三晚上姊妹都有读经聚会，那我们看全良现在也在带领，Sarah姊妹也去那里带领，对不对？他们对于圣经他们都有一些，神也给他一些光照，好不好？比方这个星期三他们开始读了出埃及记啊，那么全良这一次在读的时候，他就拿出埃及记来和教会做一个对照的比方，好不好？啊，他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是一个团体了，好像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团体了。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在撒旦的权势下也受苦，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是救赎他们，因为他们一定要有羔羊的血，好，那么我们也是蒙救赎。你看这一个他就能够把它对照，这是他自己读圣经，好，也许他参考一些前辈的弟兄姊妹的书啊，这样的话他自己就有些认识了，所以在读圣经里面就有知识的言语也有智慧的言语啊，这就是恩赐啊，总是真理会不错的，不要错的。下面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人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啊，我想我们今天呢主要说到这个医病的恩赐，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有的基督徒他有医病的恩赐，这是圣灵给他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医病的恩赐。好，那请我们就读这一章圣经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好，请我们注意，保罗在这里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恩赐来医病，看到没有？有的人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这个我们要注意了。好，这是那么有医病恩赐的人，他怎么来知道我有这个恩赐？我怎么知道我有医病的恩赐？那么这一个一定是圣灵给他的这个恩赐，圣灵就会让他把这个恩赐使用出来。什么时候使用？那就是说这个医病的恩赐主要是针对没有信主的人，用医病的恩赐去传福音。我们看保罗在地上他就有这个恩赐，那么有的人保罗他有的人有病了他们摸使徒的衣服，好像把他的衣服摸一摸病就好了那么保罗以为有病的人祷告 祷告，他的病就好了。啊，这个是每个人的恩赐不同。那么你自己有这个恩赐，那你自己圣灵会给你很清楚，什么时候你碰见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有病了，你里面就会有感动，你里面会有感动，圣灵会带领你，你会为这个人祷告，啊，圣灵会带领你去为他祷告，为他的病祷告。请我们注意，医病的恩赐，对基督徒有医病的恩赐，主要的是对不信主的人，对福音朋友，为了传福音，不是对基督徒。请我们注意，不是对基督徒。基督徒生病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原因，我为什么神要我生这个病。基督徒生病，那就是说神要你生这个病，神允许你生这个病，你要弄清楚我为什么会生这一个病。你只有把生病的原因到主耶稣那里去弄清楚以后，让主来医治你，而不是要有恩赐的人来给你按手来医治你，这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说过，基督徒的环境，神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工作，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生病一定是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基督徒的病，很多病都是因为神要管教你，让你得病。你实在太不听话了，就让你得病。那么基督徒得病以后呢，现在我们大多是找医生，这里求医那里求医，吃这个药吃那个药。首先不是说不可以吃药，首先要把在神面前弄清楚，我为什么会得这一个病。千万你不要说他有医病的恩赐，你可要给我按手祷告祷告，我的病就好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对基督徒来讲没有这个事情，你跟主的关系没有解决，你的病绝对不会好。我告诉你，神的管教嘛。这个我们就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来读第四节。要读到十一节，或者我们多读点，我们读到十三节。十二章四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老是活在罪的里面，我们不听神的话，到了有一天也许你就落在神的管教里头了。管教比方得一个病，那就是一个管教。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基督徒得病以后，我们当然最多就是找医生吃药，我们就希望好，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接受这个管教，承认我有罪，你和主的关系恢复以后，认罪悔改以后啊，顺服了主了，好了，这个病就能从管教里头出来了，从管教出来了。所以基督徒有医病的恩赐，不是拿这个恩赐去医基督徒的病，不是的，是对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他们需要有医病恩赐的基督徒来医他们的病，这是可以的。那么圣经里如我们看见有恩赐的人，他们使用恩赐来传福音啊，医病啊，把福音传给人啊，这是一个要清楚的。那么我们基督徒除了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我就到处去医病了，我见了这个人我也按手，那个人也按手，那个都按去好了，可不可以这样做呢？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什么人会称呼主耶稣说主？那一定是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他不会去喊主耶稣做主啊，称呼他做主。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主耶稣是主的。那么这一定是基督徒，这就是说到这些基督徒能不能进天国的问题。所以二十一节这里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遵循了天父的旨意，然后天国也可以进去。你不遵循天父的旨意，你不能进去。所以二十二节马上就讲，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都是奉主的名，或者在主的名里面啊来传道，来赶鬼，来行异能，或者在主的名里面他来医给别人医病。但是主怎么讲？二十三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请你注意这个认识，原文不是认识，原文是我不认可你，不是认识啊，原文是我不认可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到进天国的时候主说他不认可他们？虽然你们都我们都喊他做主，但是我所行的这些异能，我去传道，我去赶鬼，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所以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里说的不是他得不得救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进天国的问题。你是得救的，但是你不能够进天国。 为什么？你行你的恩赐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所以一个基督徒，神给了你医病的恩赐，你要做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神要我去做的。如果不是神要我去做的，你自己凭你自己去做了，主不承认的，好不好？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另外一点，对于医病的这一件事情，邪灵也可以医病，邪灵也可以医病，气功也可以医病。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气功师，这个气功师他常常在中国可以随便进到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很多有名的那些首长的家里去为他们医病，他发功医病。所以我们只要注意，气功也可以医病，那是气功是根据什么？就是邪灵啊，邪灵啊。因此瑜伽也可以医病，也是邪灵，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我就是知道有一个人叫严兴，可能你们听过，是中国一个气功师啊。我们温哥华原来有一个弟兄叫做马弟兄，这个马弟兄呢，祖先人已经把他接走了。他就是很研究，他是研究气功的。他原来是香港一个大学做教授，那个时候在大学做教授就跟我们中国内很接近，他就跟这些气功师，很多气功师很熟，这他亲自告诉我的。那么严兴他也很熟，他就把严兴就弄到香港以后大会堂，在那里去发功医病，而且帮他卖门票给他安排。那么严兴卖了门票以后，他就到台上就一发功，下面很多人，你坐轮椅的也有，出拐棍的也有，他一发功下面的人就发抖，很多有病人就发抖，发抖以后回去啊，这个病就慢慢就好了啊。这是严兴。那么又有一次严兴也是到香港，也卖了门票就要准备发功，结果那一天发功发不出来了，他就很急了，那怎么办呢？那么多人等着他发功发不出来了，他就打电话给这个马弟兄啊，这个马弟兄叫马建南，我已经把他接走了，他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那么这个马建南啊，就问他，你为什么今天你发不出功来？他说因为我拜了那个老太婆，今天我拜他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平常拜他出来了我就可以发功，没有拜他不出来我就发不出功来，所以说今天我发不出功来。那么拜的这个老太婆是什么？就是一个邪灵。所以气功师他们都要拜邪灵的，他要发功的，好吧，他要拜一个邪灵。所以我们就知道邪灵也可以医病的，那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啊，这个人能够医病，这个人啊传道啊，有的人他不一定说我是气功师，他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身上可不可以有邪灵？那我们要考虑了。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
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好，请我们注意，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是写给哪一个教会的呢？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讲，假若有人来，第四节哈，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他就说他们信的也是耶稣，他也在那里传耶稣，但是他传的耶稣和我们信的耶稣是两回事情。他信的耶稣也叫耶稣，那个耶稣是在河南，是一个女耶稣。我们信的耶稣不是河南，中国河南出生的耶稣，我们信的是神的独生子，现在不在河南，是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两个都叫耶稣。那这两个耶稣完全不同啊，所以有的人现在也在传耶稣，也叫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他信的耶稣和我们不同。下面又有一个，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保罗给哥林多人传福音，他们给他们认识的这个灵是圣灵。这里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人可以另外受一个灵，那个另外一个灵肯定不是圣灵，那是什么？邪灵。所以邪灵可以在教会里面工作，你要注意。因此我们现在就看见有很多传道人一按手人就倒下去，你们听说过没有？不但倒下去，有的人倒下去以后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大喊大叫，有这种事？有，现在有。那么这个传道人他也是传耶稣，他是某某教会的牧师。好，这个要小心了，就是他身上带的是一个什么灵，你要注意了。这里保罗说可以另受一个灵，这个没有讲。我记得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读圣经的读经班，很多弟兄的姊妹来读经，我们也把很多的真理告诉他们，他们也回到他们教会去，星期主日他们就回到他们教会去聚会读圣经，他们就来了。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是日本教会，他们就请了一个日本的牧师从国外请回来到香港，这个牧师就能够医病。他怎么医病法呢？他也到了他们的教会以后，就喊这些基督徒，因为我在香港我们那个读经聚会的话，有中国人也有，台湾人也有，香港人也有，日本人也有。不过来参加我们的日本人，我参加他们日本人聚会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日本人给我做翻译。所以这边日本人呢，他们就回去聚会了，他们教会就请了一个牧师来，这个牧师能够医病的，就喊他们都站起来，把手都举起来，大家都把手举起来，他就一个一个去按。一个去按，按一个倒一个，按一个倒一个，倒下去就说你的病就医好了。好了，那么有一个姊妹就到走到他的面前要按他，这个姊妹怎么都按了按不下去，倒不下去。这个牧师就说怪了， 我怎么把你按不下去了？结果这个姊妹后来就告诉我，他说蒋弟兄，他来按我的时候我先祷告了，就是主耶稣，如果这个不是从你来的我不要，从你来的我才要。结果这个到他面前按怎么都把他按不下去，所以这个牧师就奇怪，我到哪里都按得下去。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弟兄也是日本人，就和我们一起读圣经的，那一天他就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一按也把他按了下去了。后来我们就问他，你按下倒在地上以后你是怎么一个感觉？这个弟兄就怎么讲，他说我倒下去了以后啊，我是不能动了， 他说我眼睛想睁一睁睁不开了，我手想动一动动不了了，好像这个人怎么给我捆绑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啊，我们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叫我们得以自由，好不好？圣灵从来不捆绑我们，但是邪灵一定捆绑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邪灵是强迫我们，圣灵是给我们自由。所以圣灵从来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不勉强你做什么事情，圣灵提醒你你不听，圣灵就为你担忧，圣灵不会来勉强你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因此我们就看见医病这一件事情不只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做，邪灵也可以做啊，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了啊，邪灵也可以在我们身上也可以让我们做。那么我们基督徒，你有了圣灵给你的恩赐，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你怎么使用它？刚我们讲了，你必须根据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懂得神的旨意，神没有要你做你不要去做，你要顺服神，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这样的，你必须要凭着主的旨意。那么这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
好，那里就得自由。那里得以自由什么意思？就是圣灵从来是让我们自由的，不会勉强我啊，我想做什么圣灵就让我做，邪灵就不是这样了，邪灵就强迫我做了，好不好？所以按手他就倒下去了。那么在圣经里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使徒们在地上，门徒在地上，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按手叫人倒下去失去自由，翻来覆去口中流沫，主耶稣从来没有这个事情。但是邪灵可以做这个事情。那就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可福音，请我们读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七节，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的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你就看见这是鬼啊，就是邪灵，邪灵可以使一个人翻来覆去，口中流魔，倒在地上。但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使徒们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个情况，好不好？圣灵不做这个工作。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的教会，我们把它叫做灵恩派，那这是就这个做法了，好不好？一按手人就倒下去了，有的时候翻来覆去，这个我们要所以一定要小心，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一定一切要根据圣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人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啊，应该怎么使用，我们不否定这个恩赐，但是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主要这种有恩赐的人是对外邦人，不是对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病不是喊人来给你按按手就好了，那么你一定是要在主的面前问清楚，主为什么要我得这个病。好，另外一处圣经我们要请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你们中间若有受，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处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好，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他就说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啊，请我们注意，这一个不是恩赐的问题了。啊，这个长老并没有说他是有医病的恩赐。那么这里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教会的赦免。这是代表教会的赦免。这个长老是代表教会的赦免。啊，这里就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请我们注意，这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底下就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说到教会的赦免，不是个人的恩赐啊，请我们注意，这是教会的赦免。因此雅各书第五章这里是说到，如果有人有病，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如果他有罪，要会得到赦免，为他抹油，替他祷告。这里说到教会的长老，就一定这个长老，我们叫他做长老，不只是年龄大，也是属灵的长辈，他一定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这个生病的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圣灵会告诉他，那么这个人需不需要去给他抹油啊？我们知道这个抹油膏油，抹膏油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他这个长老他会清楚的。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长老都要去，那不一定的。长老如果知道这个人他是愿意悔改，他有罪他愿意悔改，他现在得了病，他愿意在主面前认罪啊，圣灵会感动这一个长老去，这个长老去的目的他就代表教会。所以这个疫病是教会的医治，也就是说他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这个疫病和那个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这是教会的权柄神给的。所以雅各在那讲，你们如果有病了，就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个教会的长老他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不是随便就来给你按手了，那不是这一个的，好不好？那么教会的长老，因为他有牧养的责任啊，那么彼得前书第五章，他有牧养的责任，所以他会考虑的，不一定，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啊，然后他才能够去啊。所以因此这里说到的啊，就这个病人，你看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叫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并不赦免。那绝对不是说他自己不愿意悔改，这个长老给他祷告了那就他就罪就赦免了，不是的，必须他自己要认罪。所以十六节就讲十六节最后一句，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就指着说这一位长老他是代表教会啊，一人的祷告是有功效啊。所以这里就有两种的意思，一种是教会的权柄，一种是个人的恩赐。个人的恩赐怎么来使用，这个要特别小心了啊，特别小心啊。这里有提到一个这里是奉主的名为他用油抹他。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按手的问题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按手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如果你愿意他会给你按手，你要小心啊。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读到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读到十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有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你看这个扫罗，主给他说了话以后，就叫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你看亚拿主给他讲什么话呢？十二节，十一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为什么这个亚拿尼亚不说话就可以，就说句话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他按手在他的身上？下面又有一句话，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来说按手，圣经里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按手就是联合，不一定是要按在头上啊，都是按在身上，好吧？那么这个按手的意思是联合，那也就是说扫罗现在悔改了，他相信耶稣了，原来是逼迫耶稣，现在还耶稣做主了，主也对亚拿尼亚讲了，所以现在亚拿尼亚到他家里去，也要把手按在他的身上，就代表说我们联合了，也就是说扫罗你已经进入到身体里面了，好不好？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份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不做这个按手的工作了？我们都做了。你看我们受浸，用什么？你受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手按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把手按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受浸的时候就是你和教会联合了，你就进入到教会了。所以按手是代表联合的意思。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节，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刚刚读过了，我来把它读一下好了。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到三节，他们侍奉主进士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个没有头上，头上也是就是按手在他们身上。你看他们在一起侍奉主的时候，圣灵就说要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为我做工，于是这五个人里面 他们就按手，三个人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没有，就打发他们去了。意思又是联合，就是工作上的联合，你们两位去就等于我教会给你们一同去了啊，教会给你们一同去了，因为他们是安提阿的教会啊。所以按手这里也是代表联合，这里是工作上的联合。第九章是扫罗得救的联合啊，他和教会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按手是代表联合。假如一个人他身上不是从圣灵来，他的手也不干净，你让他来给你按手，你要注意好不好？这一按手可能就把邪灵按到你身上来了。但是按到你身上不等于说你这个人就完全是没有圣灵了，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这里有举一个见证，也就是我们恩国华。那么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有一个老弟兄在带领，这个老牧师，他有一次啊，就把美国的一个女传道请到他们教会来了。这个女传道就呼召这些人上来啊，你们最后谁愿意上来，他就上来，就给他们按手。有一个学生啊，是一个大学生，家里都是信主的，是从台湾来的。那么这个学生本来在家里做错了事情，说了谎话，就里面不平安，就向主祷告，一祷告认罪，里头就平安了。可是这一次这个女传道女牧师给他按了手以后，他回去就出问题了。他自己说见证，什么问题呢？他每一次他犯了罪里头不平安的时候要祷告，一祷告就呕吐，祷告就呕吐，就是很奇妙，那就是不要他祷告，不要他认罪。后来他的爸爸就来问我怎么办啊？这个那我们就知道，他这个给你按手，那个女的传道给你按手，他身上他那个手上面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好不好？他身上有没有邪灵的东西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好了，那么就让这个孩子大学生自己向主认罪，拒绝这一个，就是主我不要这一个，我这个错了，求你赦免我。好，这样他就又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按手要注意，好不好？不要让人随便给你按手可能这一按就会出现灵界的影响了，好不好？好，我想呢今天时间也到，我想我就在这几方面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交通，好不好？看看大家有没有，我没有说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想今天这个关于按手的问题和医病的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新的题目。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让弟兄姊妹随时都保持一个警醒的心，因为主耶稣也愿意我们在他回来之前像童女一样一直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有属灵的事情，有灵界里面的征战，包括我们自己的里面也有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属灵的征战，愿意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更进一步的成为圣洁。我们接受有点祷告结束今天的时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眼睛。主，是你的话语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我们若离了你的话语，我们便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是
乃是靠父口里一切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常将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常将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当作宝贝。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要散去，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身心灵都在你的面前成为洁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